就是我们可以打开，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圣经啊。不过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手上也有这个这个周报啊，它的内页啊是今天要证道的内容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有强调上帝的创造啊，但很快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是全能创造的神，但是他没有恩典的话，我们这些罪人是没有盼望的啊。意思说，我们基督教的重点并不是说有神存在啊，我们基督教重点也不是神很有能力，但这些都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要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对吧？所以每次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时你好像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每次唱这种歌我就觉得很没劲啊，就是啊真伟大，你就唱吧，就是你就说个最好的最大的最好的啊，就什么都是最厉害就可以了，你心里面一点点都激动不起来，因为他很伟大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是啊，上帝的伟大的确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来说是一个噩梦，因为他越伟大他就越审判你，不是吗？所以如果一个宗教里面啊，他的神是很厉害的很伟大的，基本上这个信仰起不来的，因为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怎么办？圣经让我们看见整个信仰是基于上帝不单是伟大的，他也是怜悯可怜我们罪人的啊。所以刚才我们唱第二首诗歌就唱到耶稣基督了啊。所以你会看今天的，哇，这笔记有点大字啊，不过没关系啊。新华很高兴，他说不需要戴眼镜，所以那你会发现，你还是看圣经节啊，比较多经文啊。那你会发现呢，这些经文里面呢，大卫那么久以前，他竟然能够知道耶和华不单是创造，有能力审判，他也在里头提到上帝的拯救，特别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啊，就是他所预表的那位君王啊。所以我们最后刚才我们唱那首歌讲到每一天啊，这首也是我小时候唱的，就觉得特没劲啊，每一天每一天又怎么样，过了又过了啊。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每一天不同？为什么每一天有应许？为什么每一天有上帝的看顾？关键就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其实真的每一天上帝都在救我们，不需要打仗，每一天我们都来到罪恶的边缘，我们或许也都犯罪得罪了他，对吧？其实上帝每一天都在基督里面赦免我们，所以每一天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歌颂上帝啊，每一天值得我们去向他感谢，每一天也鼓励我们更加爱耶稣基督，更加依靠他，好吗？啊，好了，诗歌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来看大卫的诗歌啊，就是我们手上的诗篇啊，第二篇，我们就念一遍好吗？十二节不长啊，我们先念一遍，等一下我们才一节一节来分享啊。来，一二三，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碎摔。现在你们君王应当死，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教，当存敬畏耶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啊，这个诗篇你读，你会发现你不懂要怎么样来祷告，是吧？你读，平常大卫很多诗篇很好拿来祷告啊，就是他里头有很多赞美啦、歌颂神的哈。哎，我这个我把它调，它就不会变来变去了。好了 ，OK， 平常的诗篇你很容易就是当着你的祷告，你这一篇你怎么祷？哎，好像在骂人哦，哎，底下又好像是安慰人，到底他在骂人还是安慰人？你好像抓不着啊。是因为其实大卫在这个祷告里面呢，他有分成不同的部分啊，每个部分有一些是他责备那些抵挡上帝的人，有的部分他是呼召那些啊悔改的人跟他一起来侍奉上帝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看。嗯，希望今晚上啊，你回家的时候，这是你的祷告啊。如果你发现你的祷告每次都没有话说啊，除了感谢跟赞美就不懂要讲什么的话啊，你可能为着你不能祷告，或是不能好好的祷告而担忧。诗篇真的不是啊，你可以说诗篇是一个灵命啊，到最后的一个精华，因为它最后它不是在讲头脑的知识，它也不是在论说一些的，好像在推论一些的神学观念。诗篇是从心灵对上帝的回应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能够看得出来哈，这个诗篇啊能够就是代表你啊对上帝的说话，其实他对你以后啊前面啊属灵的成长应该是很有大的帮助啊。OK， 所以我是讲开玩笑，但是我自己的经历的确一般上我遇到的人啊，就是他如果觉得诗篇很没有劲呢，这些人大概是刚刚信主啊，他觉得诗篇除了23篇比较有劲啊，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都会背，哎，其他的觉得哎呀讲来讲去是一样的了，没东西的。OK， 啊，这种都是差不多信主5年之前的人都是这种感觉。OK， 啊，如果有一些人突然告诉你说他觉得诗篇很能够代表他的祷告呢，这些是比较后期的，就是经过了啊，受了很多苦，也经历了上帝的管教、上帝的拯救之后，他突然间发现呢，诗篇讲的话就是他要讲的，他找不到话，他终于找到了，原来是这样子的。大卫就是一个一生经历许许多多苦难、许许多多的敌人的人，但是他最终他歌颂的不是他的本事啊，啊，我多有能力啊，不是，他都把一切的拯救、一切的恩典啊，都归到上帝那里啊。好了，不多讲，当然时间不够了啊，我们就开始哈，就是这个诗篇啊，有几个重点啊，就开头呢，就是他的背景是大卫，他有很多的敌人。如果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上下，你大概会看到大卫做王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啊，因为啊，他周边有许多不单是这些邻就是邻国啊，就是隔壁的国家，连甚至他自己的国民都反对他啊，很多人就是围攻他，其实是因为他们一直都认为大卫不应该做王。那如果按着人的理性来说呢？的确你可以讲大卫不应该做王，因为之前有一个王叫谁啊，大卫之前有一个王叫什么名啊？不是他爸扫罗，对不对？扫罗不是大卫的爸爸，所以为什么这个要篡位啊？所以 你如果用直接的人的这个逻辑来说呢，你就会觉得说哇，大卫是抢王位了，所以你觉得这不应该这样做啊。很多人当时也很多人有这个想法，他们认为王应该是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大儿子嘛，为什么会是大卫啊？所以有很多人是为了这个原因，也有很多人是有其他的目的了啊，有一些邪恶的想法，他们都攻击大卫啊，攻击大卫。但是大卫呢，在这个视频你看他有没有觉得啊算了不做了？不会哦，他很确定他要做王，不是因为他很自信啊，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啊，很会打仗。其实大卫很确定的其中一个要点是他知道 这个国度，以色列这个国度不是他的，也不是他开始的，是上帝用大能托着的。意思说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国是一个表征，表征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他就明白了，他就知道说这个不在于他自己个人的得势啊，我的家族会不会继续啊什么什么，这不重要，因为他这个国度所预表的远远大过一个家族所能够想象的，就是一个民族能够承担啊。所以在他的诗篇里面，他就最后他会讲到说，这个国度是上帝自己托着，最后这个国度要扩大到全世界。他是用万民啊，他就不是在只是讲以色列人啊，他就到一切的民族上面去。OK， 好了，大卫的心里面怎么样去得胜这些恶人啊？等一下我们在诗篇里面你就可以慢慢看得到啊，他对上帝的确信。另外呢，大卫也在这诗篇里面呢，他劝那些敌人啊，要放下他们的傲慢、抵挡的态度啊，因为大卫知道他们所敌对的不是人啊，不是人的力量，他所敌对的是上帝，所以一切想从上帝那里去摆脱神的管制，这种想法都是枉然的。意思说不可能啊，人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违背上帝。OK， 好了，所以这个诗篇的最后一个点就是大卫在诗篇当中说出了一个预言，就是将来这个天国，就是真正的国度啊，以色列所预表的那个国呢，是有外邦人也有以色列人在当中，好吗？好了，这有德语啊，不过今天讲德语的没有来哈啊，我一泡泡会来，我想叫他念了，没关系啊。好了啊，我们就念中文就好了啊，就请大家再念一次好不好？我们就一段一段看了，第一段我们要看的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撑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线索。那他是诗歌嘛，他用重复的话，但是你读完你马上应该明白了，你头脑有一个图片了，他讲什么呢？外邦万民，他知道有许多许多的人，对吧？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外邦人，他们都想抵挡大卫，抵挡大卫作王。 OK， 那一般呢、啊，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如果大卫是用理性来分析的，或是用感觉来分析的话，可能他会放弃，因为他如果要管的百姓都不愿意相信啊，他可以作王，大概他就没有需要作王啊。但是大卫没有放弃这个上帝对他的呼召，是因为大卫的内心里头有上帝给他的印证，这个印证就是良心上的平安。他相信这个王权不是他自己夺取的，不是他自己要的。按人的眼中来看，大卫不像是一个王啊，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撒母耳到他父亲的家里去的时候，对吧？他父亲都把他的哥哥都叫出来，那就大卫没有啊，大卫在放羊啊，他爸都没有想到是他，是吧？所以他撒母耳说没有啦，没有，还有一个，竟然把那个小弟弟叫过来的时候，上帝说就是他。那这个记载让你想什么？让你想说大卫不是生出来就像，或是说让大家就是好像外表上啊就像一个伟大的君王啊，好像扫罗就是这样啊，就高过人啊，就是大家看他就很像样哈、啊，可以做啊。大卫不是啊，但是他是上帝所拣选。OK， 所以大卫知道他不是出于自己的啊，按着人的眼中来，就是眼光来说，大卫不会是上帝要用，但是偏偏上帝给他一个平安在心里面。啊，这也是我们常常要思想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每天我们要做选择，我们要这样做那样做，到最后呢，你可能是按着一般的常理去做选择做决定的，但是其实这个不需要基督徒的，你不信上帝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对吧？你选一个没有违背道德的事情， 你选择一个没有违背利益的事情，你选择一个没有违背可能就是人基本要求的事情，你就去做了。这个又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不需要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常要强调一点，就是圣灵或是上帝自己在我们的心中有印记的，就是这句话，良心上的平安。我们常说平安平安，但我们很少去体验或是去追求这个平安。其实它是何等宝贵的，意思说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来到这个世界的面前，你要做一个决定是大家摇头的，但是你必须这样做，不是因为大家摇头，是因为圣灵让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意思。那我们可能很少遇到这样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大家点头啊，大家都觉得不错，我应该去做也就不错了，我们就这样子解决问题。但是你看圣经，多数的就是上帝使用的人或是走天路的人，其实不会是世人拍掌说做得好选得对，不会的，是吗？你可能来到一个地步是大家都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仍然还会这样做的。那时候你要基于什么呢？基于你的理性吗？你理性会用完的，就是你会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再分析了， OK， 或是你只是凭着你的经验呢，你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经验过的。所以最后是什么呢？上帝在你心中的感动，可以吗？那如果我再说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没有这块就是我们从开始就是跟着大家做，大家去教堂我就跟着去，大家祷告我就跟着去，大家唱诗我就跟着去的话呢，严格来说这不是基督徒因为圣经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上帝有他的灵在你的心里面个别的引导。那为什么我跟你有个别上帝引导，但是我们又会在一起呢？是因为引导你的灵跟领导我的灵是同一个灵，所以他就把你跟我放在一起来敬拜他，而不是因为我看到你这样做我就学你这样做，没有办法学了，好吗？所以说回来，大卫其实他的一生，如果不是因为上帝在他的心里面一早就放下这个印记，让他常常追求这个平安就是心里面知道是上帝的意思的这种平安，他不可能走下去因为当时他面对的这个敌人是太过厉害了，太过大，好吗？好了，这里我们就开始来看他就描述一下说这些臣宰地上的君王，所以不只是他旁边就好多好多的人都来敌对耶和华他的受膏者。这里特别强调的，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就是明明他们是抵挡大卫，为什么大卫直接说是耶和华？因为大卫说这个国不是我的，这个国不是我要创立的，如果你抵挡我呢，你以为是抵挡一个人你就错了，实际上你敌对的那个对象是上帝自己。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对不对？如果我跟一个弟兄姐妹说你今天受的苦，那人家给你的苦不是给你的，他们是在抵挡上帝，我想你的心里面很平安，对吗？除非你很内疚你说哎呦是我不好等人家说不用紧靠主有平安，没用因为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个重担。但如果你很清楚知道抵挡的不是你，是那拯救你那坚立你的上帝的话，其实你像大卫这样，你说好你们来抵挡你们一定输的，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因为你们抵挡上帝，你们永远不可以也不可能得胜他，好吗？这里有一点解释了，就是说这些抵挡大卫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你读以后的诗篇你会看到这些人不简单，他们用很多的诡计有的是撒谎就陷害大卫，各样各样的就是造谣，就是讲一些假的事就是谣言破坏大卫等等的。OK， 无论怎么样，这些人呢，很多是犹太人，他们也不会说他们是抵挡上帝的，他们可能还以为自己在侍奉上帝， 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只是掩盖他们内心的罪行而已。 OK， 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有的人以为他很热心，实际上他做的一切事情呢，正好是违背上帝的心意吗？有没有可能？有的。你看圣经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谁啊？保罗啊。保罗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圣经说保罗是做什么工的？保罗是杀害教会的，对不对？保罗他认为他为上帝大发热心，要把这一群就是基督徒啊，这一群叫做我们叫做天地不容的骗子除掉，因为这一群人他们说上帝成为人了，就是耶稣基督啊，对保罗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保罗一生都很努力想要为上帝把教会除掉，杀害基督徒，他有这个热心，但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对吧？然后来保罗信主之后他完全明白过来。那我意思是说，你要明白当时很多人呢、啊，他们很多热心，好像今天很多人在教会也很热心，但是不表示他很热心他就是跟上帝很好的关系的，这个不一定是等号的。 OK， 很多人的热心是一个借口来遮掩他自己的罪。一个人内心越多隐藏的东西呢，他外表就越多需要去做的动作，是吧？有的人说，哎，你今天对我那么好，有什么要求？因为你怀疑这个人平常的不管我啊，今天对我特别好，一定是有要求。你都知道了，人都是这样，就是当人内心有愧疚的时候呢，他会比较殷勤一点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光看外表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误解了，他们看到哇，这样热心的大祭司，这样热心的就是当时哈、啊、文士啊，各样的人啊，也不叫文士了、啊，就是一些圣殿侍奉上帝的人，他们都反对大卫，这样我们应该学他们反对大卫啊，因为他们一定是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们正好就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们只是想要成就自己要的东西。好诶，好了，这些人必定要失败的哈、啊，所以大卫说：“哎呀，你们这么努力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王国不是我，是预表基督的。如果你们想去摇动以色列国，把这个王位从大卫家移到扫罗的家，你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吗？你们基本上不是反清复明啊，不是真的是爱明朝讨厌清朝，你们是违背也是推翻上帝为你们预备的救恩。因为上帝一早就说犹大是狮子，对吗？他是君王嘛。我说你如果读前面啊，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了，上帝在这个家族里面已经讲好了他的救恩要从哪里出来，所以最后上帝会把这个王，这个以色列的君王这个位置呢放在犹大家的，不是便雅悯，扫罗是便雅悯家，所以便雅悯不是出君王的。但是你热心嘛，不行啊，这个规则一定要守的吗？啊，其实你最后违背的是上帝的救恩了，不是人的事情。所以大卫很坦然，他知道他一定不会失败的，因为整件事情是出于神自己永恒救恩的旨意。啊，好了，这里就讲到君王，我不多讲了哈，你们之后可以看笔记啊，就是你们可以下载笔记哈。啊，不过我特别要强调就是下面这个观念啊，就是说。如果上帝一直以来他透过不同的方式在旧约啊，特别透过君王透过祭司来彰显新约的耶稣基督，彰显基督是我们的统治者，那你想象如果有人想要去拒绝不愿意顺从基督的话呢，实际上他最后所否认的不是基督啊，是那个立基督的上帝。所以这些人他可以宣称自己很信神各式各样，其实到最后他因为否认了子他就否认了父啊。这经文你自己我们可以读一下吗？这个是耶稣说的啊，他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 后面那句话才严重，他说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意思说在整个信仰里面不管你怎么讲啊，如果我们今天去一个教堂，那个教堂说我们是信神的，你很高兴啊。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他说我什么都信，但是我就是不信耶稣啊？你说没关系啦，就只有一点点不同是吗？不可能够啊，不信耶稣什么都没有了，全部否认啊。在这样多宗教里面呢，如果你要比一比啊，我们一般会说比较靠近基督教的，比较靠近我们啊，就是基督徒啦，当然他们不是这样叫，我说是天主教比较靠近我们啊。虽然天主教我们很多不喜欢的地方啊，像他们有教皇啦，他们又有什么玛利亚啦，又点蜡烛啦，又什么这个那个，我们都觉得这些好像拜偶像这样啊，就觉得很太远了，太离谱了。但是严格来说，天主教的人啊，他们相信的是谁啊？耶稣基督。他们没有，虽然他们有跟玛利亚祷告，但是他们还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圣子，而且他们相信基督是神人二性。反而很好像很靠近我们的，好像谁呢？耶和华见证人，对吧？瑞士很多的，法国就定他们为异端，所以他们跑过来哈。瑞士相当公开对他们啊，而且摩门教在这里也相当自由，对吧？就是末世圣徒教会，那他像我们吗？他比较像我们，你看他拿的圣经比较像我们，对不对？他的教堂也比较像我们，他们没有玛利亚在那边，没有，也没有教皇，没有。但为什么我们说他最远呢？因为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这全推翻了。根据点在哪里？哦，因为我们不喜欢他们。不是，根据点就是圣经说的话，否认子，连父都没有了。所以如果耶和华见证人说我们是信耶和华，但是呢，子就是基督啊，子是神所造的，因为他们是这样想的啊，就是他是上帝所造的，好像是第二等的神。其实他的耶和华就不是耶和华了，因为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跟圣灵。所以你拆掉一个之后呢，他就不是你说的了。那么摩门教说啊，耶稣也是神啊，不过呢，他是众神的一个神，就是说摩门教很多神啊。所以就变成耶稣也不是圣经说的那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因为这样的说话或是这样的信仰呢，看起来本来是很靠近的，从外表来看啊，从历史来看也相当靠近，但是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信仰，两个不同的信仰，好吗？那你可能觉得我讲这种例子你没有什么害怕，因为你们可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嘛，对吧？好了，我告诉你，比较可怕的，也不是讲恐怖电影啊，那比较可怕的呢，就是可以是在我们华人教会的圈子的里面。那今天你比较会接触到的人是哪一种人呢？就是一些的人说他是基督徒，他也信上帝，他也信耶稣，但是他告诉你说，他不相信圣经都是完全是上帝的牧师。你们听过？有的，你不要说没有。特别瑞士人啊，就是一些瑞士的白人，他们有教会的背景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问了，一直挖他说你讲，你最后你说你告诉我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话，他可能不要回答你，因为他觉得这样子讲太过笨了。圣经这种书虽然很多故事啊，但是也不能傻到说他都对的嘛，对吧？有一些一定是错误的人写错了嘛，对不对？啊，这些人应该有吧，在你们的身边，啊，你知道吗？如果他们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或是完全准确是上帝的话呢，基本上他们的上帝就不是我们所说的上帝。为什么？因为圣经所讲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你没有遇过耶稣基督，我也没有遇过耶稣基督，我们讲的耶稣基督都是圣经讲的。如果圣经里头的耶稣基督有一部分可能是错的，有另外一部分可能有人不接受的，其实这个耶稣就不是真正的耶稣，他是一个想象，他是一个老师，或他是一个道德教师， 他已经不是圣经说的那一位弥赛亚。那这个已经比较普遍了哈，就是我们一般只是说贴标签哈，有啊见证人我们就要不要管他们，但是我们要留意啊，在我们身边可能是一些亲戚朋友，他们有这种的观念啊，他们可以去教堂，他们可以受洗吃圣餐，但实际上呢，他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完全相信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如果这一点他们不承认，他们所说的基督就已经不是基督，没有了基督就没有了上帝啊，因为他是啊，基督是上帝的彰显，好吗？啊，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再次的提醒自己啊，就是要坚信，要依靠圣旨的中保性，这是我们信仰一个极为重要的点。那怎么样去坚信依靠圣旨的中保性呢？就是我们手上我们所领受的圣经，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见过上帝，我们也没有办法见过耶稣，是圣经里面说的。OK， 那只要我们愿意啊，存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其实圣灵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啊，透过看见圣经里面的话，而认识耶稣基督的位格，最后也就敬拜了我们所看不见的圣父，就是上帝。可以吗？敬拜上帝是很重要，但是其实不是像每一个人认为的这样容易或是这样随便，因为上帝是住在不可见的光中，就是上帝超越我们了，你不能随便按钮说这都是上帝，不是，好吗？所以敬拜上帝很重要，但是他是要按着上帝的方式来敬拜，所以是透过上帝自己成为人，就是道成肉身啊，而且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的信仰是有规则的啊，当然大家不是在同一个起步上啊，有的人可能是接触了不同的信仰才来到基督教，有的人是从小在基督教长大啊，等等，但是最后我们都要进入同一个你可以说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当中。如果没有进到基督里面，其实我们都没有在这个就是没有分享在同样的信仰里面。好了，我不多讲了哈，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好，接下来这些人讲这句话说我们要撑开他的捆绑啊，他的这个绳索，实际上有一点好像在讽刺啊，就是说大卫是他们的王嘛，但是他们觉得被大卫统治好像动物一样啊，这些讲法，捆绑绳索就好像动物一样啊，所以他们觉得啊，大卫不是什么王啊，就好像他只是一个农夫这样啊，所以他轻看啊这个上帝所立的君王对他的统治啊，他们认为给大卫管是很羞耻的一件事，哎，所以他们很想要摆脱他啊，但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啊。当然这个征战啊，就是一个教会跟世界啊，你说基督徒跟这个还没有信的啊，这个世界他是会和平相处吗？啊，本来教会是很和平的啊，但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立场啊、话题啊，还是我们的一些坚持啊，好像不是很和平嘛，对不对？好像我在问大家，就早刚才比较早的时候，我说这个苏黎世的游行是什么时候？就是这个同性恋大游行啊，每年都这个时候嘛。我本来是很担心是今天，因为我要来，我怕等下我进不来啊。那他们说就是下个礼拜啊，我就比较平安了。但我是想象啊，我说如果真的有一次给我碰到，我要上火车啊，但很多在我旁边啊。或是他们告诉我说，哎，你是 Christian 啊，好啊，来来来，牧师也在啊，来来一起啊，哎，为什么不行？牧师也跟我们一起游行啊，因为上帝是爱嘛，上帝爱每一种人，包括中间的啊，都可以啊。好了，你会觉得说好像抵挡他们不是很 nice 是吧？我们基督徒很爱心的嘛，我们要陪他们笑啊，我们要表示宽容，我们表示接纳，这才是基督教，这不是圣经讲的和平吗？圣经讲的和平不是这种和平哦。为什么？因为人的罪 所以今天圣经说的这个和平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可以很自然的跟这个世界可以接触，是因为人的罪在阻挡。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确是有一个征战，但是我们盼望征战之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赦免能够带来地上的和平。 OK， 所以真正的和平是在公义的里面，而不是让公义跟非公义的事情混合在一起，那个最后是审判，而不是真正的和平啊。所以我们仍然还是可以相信这一点啊，是要等候的啊。另外，当我们看见世人抵挡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太过害怕跟灰心啊，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所抵挡的是上帝自己。如果上帝他的美意啊是要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也不需要说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啊，因为我们就存忍耐的心，最后我们相信上帝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对待跟审判这些抵挡他的人，好吗？好了，我们来到第二段了。第二段是讲到天上，刚才是讲地上啊，地上乱糟糟，大家都讨论要怎么打人啊、攻击人啊。OK， 好了，大卫说：“来，我们来看天上做什么。”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念一下好吗？来，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好，刚才我前面说了啊，就是第一段是讲地上的人在做什么啊，搞得很热闹，因为他们要与上帝作战。连大卫说，天上那一位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了，你地上怎么样去搞啊？没有办法嘛，对吧？你的枪、你的剑打不到上帝的。你往天上射箭，它一定会掉下来的啊！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去阻挡、去破坏啊，因为上帝在天上的主权仍然是完美的啊。好了，上帝在天上，大卫说他做什么？他在哭泣啊！哎呀，你们怎么那么坏啊？不是我，所以说上帝在笑，在发笑，在嗤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啊？不是说上帝在天上真的是在那边笑啊，意思说上帝真的是不需要紧张啊，好像地上的人觉得很紧张，要与神作战的时候，上帝真的不需要紧张，因为上帝不需要军队的啊，上帝也不用有什么武器的啊。所以基督徒有时真的是要明白啊，就是说有时我们认为啊，这个世界好像前阵子我跟弟兄们谈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题啊，就是说有一天有没有可能欧洲变成回教国对啊，大家有点怕，因为说哇，法国有500万个穆斯林，哇，以后会怎么样，再过20年啊，怎么样啊，你会怕开始说哟，教会会不会完蛋，我们教堂越来越没有人，听说这里楼上是吧，2个礼拜才一次，可能还不超过10个，我们可以把它买下来啊，但我们也没有超过10个，所以可能也不能买。不，你说可能有一天穆斯林很多，他可能买下来怎么办？我们没有地方做礼拜，我怎么办？你可能会想很多很多，对不对？那其实当我们人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是以人数来想的，我们是以产业来想的，对不对？你要知道，他们如果真的抵挡教会，他们抵挡的是上帝啊！上帝在天上看着世界人，你说各种宗教啊，对于他真理的抵挡，上帝做什么？很忙啊，哇，很紧张，要打电话给美国总统说来帮忙是吗？上帝会在那里发笑，因为他不需要动任何东西，他很轻易的就可以不违背自己的属性，把这些恶人给打倒。你要相信上帝是这样的啊，他在天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看见有人抵挡教会啊，或是教会受迫害，其实不是上帝不管，反而你要知道，这是上帝他有最好的时间，不是他觉得现在很累啊，等我睡醒再来做啊， 而是他知道哪一个时候他审判他的荣耀最大。这一点你不用跟神来紧张啊，我们不用祷告说上帝啊，你再不做事啊，世界末日咯，你不用催他的。上帝知道他在哪一点动作的时候他的荣耀是最高的。 OK 啊，你要小心啊，这个荣耀最高的也就包括了他审判那些抵挡他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你觉得如果地上有一些人不上天堂，不做基督徒，好像上帝就没有得荣耀啊？我们有时会这样子想，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做基督徒呢，上帝就很有面子了。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不做基督徒，连上帝好像就很没有面子了，对吗？不会的，你圣经读透一点，上帝其实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呢，上帝是没有救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审判他们。当上帝审判恶人的时候呢，上帝也得荣耀了。上帝救我们这些罪人，他得荣耀，因为我们很不配嘛，他救我们。OK， 你知道上帝也得荣耀。另外一件事就是他重重的刑罚那些抵挡他的人，他也得荣耀。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有时我们看到这些坏人啊，好，上帝不做事啊，怎么不惩罚这些人？所以上帝说，我要得荣耀，我要在一个时候审判他们的时候，我要得到最高的荣耀。所以我们应该存着忍耐的心啊来对待啊，好像大卫讲的，他觉得你们吵了没关系的，天上的上帝在嘲笑你们，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意啊。然后他就说那时，他指的那时就是一种审判的一种表达了啊，就表达说上帝那个审判的时机要到了，当他一到的时候，当然他荣耀最高，所以他就会重重的刑罚这些抵挡他的人啊。人家说上帝讲话啊，我们如果读那节的话，你看到说话，这个说话呢啊，不能啊，就是说，哎，我是不是打按错了啊？对啊，对，没按错哈。那这个上帝的说话其实是要印证，因为大家都以为大卫是一个篡位的嘛，这个出身不好，是一个牧人，然后觉得哎呀，大卫是小孩子啊，想做王开玩笑是吧？觉得这个牧人根本什么都不会是吧？你听人家说什么哦，撒母耳高的，骗人的啦，谁看见？的确没有几个人看见了，因为那时撒母耳也怕扫罗，因为怕扫罗杀他了，所以撒母耳是暗暗去找这个耶西的，就是大卫的爸爸，在他的面前告这个儿子的，所以的确没有太多人看见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人就说撒母耳讲预言，撒母耳告大卫乱说，不要信他。OK， 觉得大卫这个小牧人很容易可以把他除掉的。今天上帝说话了，上帝说我的王，我的君王已经立在锡安上了，意思说上帝自己说，你们忙什么？你们要找一个君王吗？你们不用忙啊，因为我选的君王已经立在锡安山上了。所以这是上帝自己向这些抵挡的人啊，或是这些很热心的人来做见证啊。那圣经为什么要特别说锡安？就是王跟锡安有什么关系呢？锡安让我们想到圣殿，对不对啊？因为圣殿是建在锡安山的上面啊，所以大卫实际上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王权跟圣殿放在一起。那你就想到谁呢？其实你很容易就想到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君王，他也同时是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啊。所以当大卫说上帝说他的这个君王已经立在锡安山，你要想到上帝所说的是指到将来的耶稣基督，可以吗？好，好了，来到下一段了，这个是今天的重点啊，第七跟第八节哈，是比较难的经文啊，不过我们还是看了哈，来一起念好吗？来，一二三，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好， 这个比较难啊，不过 OK， 我一段段讲啊。那这个开始呢，大卫就要讲，就是他透过这句话了，他来宣告他做王不是他自己冒名的啊，不是他自己想做的啊，他要宣告这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所以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上帝指着大卫说你是我的儿子。好，这句话有点难，为什么讲大卫是神的儿子？好像不大对嘛，对吗？因为他是人嘛。但是你要明白，在圣经旧约里头呢，君王有时会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啊，这不是太过陌生了啊。好像有一个例子在诗篇啊，我读一下你们自己看啊。他说诗篇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所以你知道这个世人所指的是谁呢？是君王，是吧？就是说他们是神，他们其实不是神啊，他们是代表神，他们神的儿子，他们是代表上帝管理百姓的人，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尊贵的称呼叫做神的儿子。但是很明显嘛，他说你们要死，所以不是上帝了啊，这上帝不会死的。 OK， 你们要像人一样。 OK， 好，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了。圣经大卫说上帝说他是他的儿子呢，这个按着大卫做王的这个身份来讲是没有错误的啊，是可以这样子说的。好了，但是我们记得在希伯来书啊，如果你读过，还是我们那时讲到有讲到啊，希伯来书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希伯来书作者呢不只是说大卫是王哦，他还加了一句哦，就是这句话，一章五节，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希伯来书作者引用的诗篇，就是刚刚我们今天看的诗篇，他不单是说上帝讲大卫是我的儿子，他还说这个名称呢、啊、天使都没有。所以很明显，大卫在这个时候啊，他说他上帝讲他是儿子呢，他不只是说我只是君王，因为他高过天使，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希伯来书作者说，当上帝讲大卫是儿子的时候呢，他比天使更高啊！你想一下，谁比天使更高？不可能啊，大卫是人啊。所以如果说大卫比天使更高呢，是指到什么？是指到大卫所预表的基督，可以吗？你说啊，为什么这经文转来转去啊？不是转来转去，这叫预表经文。预表经文就是这样的，他讲这个字面有意义的，但是它有更高一层的意义，是预表性的。所以字面意义就是大卫是君王，但是更高一层的是他比天使更高，所以不只是说他是平常的君王，他是预表君王啊，这个天使的主人啊，就是耶稣基督。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可以吗？啊，所以最少你记得这句话，就是每次你看到诗篇第二篇讲到说你是我儿子的时候，你要记得啊，他不只是在讲平常的王啊，他是在指基督啊。如果你记得这点就够了啊，就已经是这节经文的重点啊。第二个困难的地方就是这句话，我今日生你啊。如果你们能够跟得下来啊，你已经神学很高的了，开玩笑。就是很多的争论就这句话，到底我今日生你是指什么？ OK， 好，用在大卫身上啊，其实我今日生你呢，是指到大卫啊，是指到大卫他在众人面前被高举作王啊。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教会背景的，可能我们都已经听过很多人讲这句话，我今日生你是什么呢？指到圣父在永恒中生圣子，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听到的，对吗？但你按着经文来说呢，实际上不是。大卫他讲说上帝今日生我，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在今日，就是指定的一个时候，上帝让他登上君王的这个位置，公开的啊，这个典礼，以致在众人面前显出他是上帝所 拣选的君王，这个叫做今日生，好像 baby 这样是吗？还没有生出来，大家看不到，但大家看妈妈的肚子就知道这个孩子存在，还会啼啊，会闹的嘛，对啊。但是他生出来那一天呢，也没有说比较存在的比较特别，但是他生出来那天就显明了他的存在嘛，因为他有一个个别的样子，他还占了一个空间是他的，对不对？所以你就明白，就越这样子说呢，以大卫的身份来讲，当时的背景来讲，大卫是指到他终于做王了那一天。因为大卫很小的时候就被高做王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做王，你们知道这个历史对不对？他一直没有做王，他做了扫罗的女婿啊，他做了扫罗的儿子的好朋友，他没有做王。扫罗一直追杀他，追杀他，他跑跑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外邦去躲，对吗？很多机会大家都说你把扫罗杀了，因为扫罗杀他嘛，他可以杀，就是把扫罗也除掉，他就做王。大卫说我不做这个事，因为扫罗是上帝高的，所以最后上帝的时间到了，扫罗就死去了，连大卫才回来登王位的。那个不是小时候了，那个已经在我们所知道的大卫我想大家记得大卫的一件事，就是他杀哥利亚，对不对？啊，一个巨人啊，他用石头就可以把这个巨人打倒，这是我们听过的，很后面了、啊。他把巨人打倒的，还过好久好久，他才可以做王。OK， 所以对大卫来讲，他一直是王，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王，没有人承认他是王。但是有一天，上帝说时候到，全部的百姓要看见大卫登基，这个就是我今日生。可以吗？不会太难了啊！我希望你可能有一点挑战，不过你记得一下啊，啊是指这一点。好了，这就大卫啊。好了，指基督怎么办？因为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吗？好，如果这句话讲基督是指什么呢？啊，基督他道成肉身，对吧？其实很多人看到基督的时候啊，知道他是神吗？不知道。很多人都看耶稣，切，木匠的孩子罢了吗？拿撒勒人，哎呀，会出什么好东西啊？是吧？所以你看圣经，基督虽然是上帝，是吧？是全体的主宰，但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降卑啊，就是很多人实际上不知道。但是什么时候知道啊？如果你看圣经呢，是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啊、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一般呢、啊。不好意思啊，
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这个，就是一般人说这个生是永恒的生，这个不是从圣经出来的，这是哲学的解释。
然后圣父永恒中生圣子，其实你再问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叫永恒生呢？一直在生吗？不可能，讲不出来，是一种哲学观念啊。但是其实经文，圣经自己有解释的。如果你看《使徒行传》13章33节。保罗在那边就讲这节，你看，你读一下好吗？他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愿，什么教耶稣复活了？还圣经说，正如诗篇第二篇说的，你还要说什么永恒生吗？圣经自己讲的，圣经自己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复活了。好了，现在你的困难是为什么耶稣复活？”跟生有关系，因为我现在讲的比较快，你们可以回去看圣经。因为罗马书1章4节说什么？他说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好，你把它连贯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一直让人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上帝就好像大卫这样啊，把他抬出来，他登基了，众人就看见原来这一位就是上帝所预备的弥赛亚，可以吗？这个解经不是我讲的，这个已经是几百年前一直在教会当中，只是很久没有人，可能没有人去讲这个东西啊，就把它讲成是哲学的意思啊。就是很白的，大卫登基跟基督将来要有一天在一个指定的时刻，他要彰显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爱子。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好吧？好，下面就简单了。下面这句话说，你求我，我把列国给你，把地级的啊，就是一切哈，给你做田产。这指什么呢？如果是指大卫，表示说大卫做王有一段时间，他的确是扩大了他的国土啊，但是没有完全实现这句话，因为大卫的确也没有打到中国来，因为这里说地级嘛，最少从中东你要打，要打到中国来，你才能够说地级，最后可能要把日本打下来才叫地级，因为它最后一块地。没有啊，大卫就可能就是稍微几个邻国都向他进贡就完了。所以这句话表面上指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风光的日子，但是没有完全实现。好了，所以你知道是指谁？最后是指到耶稣基督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领土啊，是到地级的啊，将来就是世上啊，一切属于他的都要归回到他那里，可以吗？啊，好了，现在你可能有一个困难了，你说耶稣就是上帝嘛，为什么他还需要这句话？他需要求呢？他还要跟上帝求说，哎，给我产业，这些不是你的吗？你要求什么啊？其实这句话他指的是不是基督的神性，他特别指到耶稣基督降卑做人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他拥有一切，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他为你跟我，他放下这一切，对不对？好，他做仆人，因为他叫做自己叫做受差遣，所以他就做了仆人。就好像这个比较难讲一个故事啊，不过你大概想象吧，就是一个老板的儿子啊，他要证明给他爸爸知道他有能力可以管这个公司，他就放下做经理的位置，他去最低层做起啊，他就用每一天的努力来赚取这个他在公司的地位，然后来他就顺服做，最后他也最多也就回到本来的位置啊，就是回到做经理了，他不能做更大了，他就是回到本来了。但是你说有区别吗？有区别，因为他本来就是继承人，但现在呢他放下了，他再次赚取做继承人的这个权利。那我们的主耶稣不需要这样子证明给上他的父神知道，他是为我们的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就拥有一切，这一切都是他造的，但是他放下之后再拿回来，其实他的荣耀更大，因为他是以顺服，完全顺服上帝而赚取上帝给他的奖赏，没有更多啊，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他的，但是当这个赏赐归还给他的时候呢，他的荣耀更大，就是为着我们的。你知道如果耶稣没有放下任何东西，我们就跟他无份了。耶稣放下一切，他下来，他做人跟我们一样，他再从人上去，其实他就把我们全部带上去。所以当耶稣他用肉身承受荣耀的时候呢，你跟我都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对他来讲没有改变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对天地也没有改变，因为都是他的，改变的是谁啊？是我们，我们从一个没有的旧的罪人，无畏的罪人，竟然成为上帝的儿女的继承人啊。这纸上没写啊，不过我是这样告诉你们了啊，我就希望说你们能够明白，也不要轻看这一点啊，就是圣经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基督的虚己连之后的升高，这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过程，这整个过程都是为了他拣选的我们，好吗？啊，好了，最后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国度啊，圣经让我们看见了，就是给人家分隔啊，因为他的儿子啊所罗门不敬虔，所罗门之后这国家就分裂了。说哪里有圣经讲的哪里有实现？对，你不要灰心，因为这是人的罪啊，上帝把以色列人赶出去啊，到外就是被掳走。但是你要知道，无论人怎么样的抵挡啊，人怎么样的忘恩负义，最终上帝的意愿，上帝所要成全的事不会失效的。OK， 所以既然圣经说在基督里面上帝要把一切赐给他，虽然现在看不出来了啊，你说哎呦 今天人好像都不管上帝啊。那你不要灰心，因为这个应许一定要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来实现，好吗？好，如果你能够接受，后面的其实就是只是几个附加的解释了啊，应该不难。我们来读一下第九节啊，他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啊，其实这只是在描述当上帝把一切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再次还给他，再次赐给他的时候呢，基督的权力不单只是在教会，他说有一些人是反对的，但是呢，这些人要被好像被逼来顺从他，因为这里讲到铁杖，是吧？要用铁杖。你说铁杖不是讲基督徒啊，我们不需要用铁杖啊，很明显指的是这些敌对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敌对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抵挡的是上帝。所以我们讲回来了，到底啊，上帝是怎么样最后怎么样胜过这些敌对他的人啊？上帝真的是从天上拿一只铁杖来打吗？你说怎么打呢？圣经是这样子描述，但是你要明白啊，上帝不用用东西打啊，一刀一枪都不需要用。圣经最靠近的就是这句话吧，啊，如果你们读过的话，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他怎么说呢？他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就是我们一般说敌对上帝的所谓敌基督了啊。主耶稣要做什么？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哇，耶稣的气就可以灭人啊！因为你一般听到的耶稣的气可以让我们活过来啊，耶稣吹一口气啊，你就得胜了。哎，这里说什么？耶稣的气就把他灭了。哇，耶稣的气很毒哦，不是这个意思。当他说气的时候，就表示说什么很容易啊。基督口中的气，就是基督很容易就把这个最大的敌对者就消灭了。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啊，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狂妄啊，我们觉得啊，哇，我们很厉害，不是啊，是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伟大，而且他的主权。所以这里也鼓励我们了啊，就是啊，如果我们会觉得说，哎呦，上帝好像很凶，以前经文都让我们看到神很温柔，现在很凶的话啊，这个解经就让我们明白呢，实际上当上帝对教会很温柔的时候，他仍然还是会对那些敌对的很严厉的啊。好像这个比喻啊，他说他好像牧人很爱惜他的羊群，但是一个很好的牧人呢，并不表示他也很爱惜那些狼啊啊熊啊狮子嘛，这样他如果越爱惜他的羊群，他就会很严厉的对待那些野兽，除非这些野兽顺服过来，不然他会用很严厉的方式来惩治他们。所以当圣经说上帝很严厉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上帝对教会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他要保护教会啊。好了，铁杖刚才我前面说了，上帝不需要用一根手指的啊，他的话他的气就很容易的就成就了这个事情啊。这里也用这个打碎来做形容，就表示说这些人，有时候我们说打碎，基督徒说打碎就是我们悔改，我被神的话所打碎了，就是说我悔改，这些人不会悔改的啊。所以他指的打碎就是绝望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啊，这是一个形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见好像敌人很威猛啊，教会反而好像是要被打碎，那你要知道这个上帝审判的时间还没到啊，有一天上帝会把这些用不灭的火啊，把这些敌人给最终的消灭啊。所以这句话其实主要是安慰我们了啊，他说一切都赐给耶稣基督了，你说可能我没有看见，也他就说有一天基督要用他的主权让一切不顺服的都要伏在他的面前啊，好吧。最后了啊，要结束了，第十跟十一节他讲完了，他开布道会嘛，连这个就胡诌了，叫人悔改了。我们来读第十跟十一，他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啊。等一下，很明显啊，他跟谁说话？他跟这些抵挡的有地位的，特别指明他们是君王审判官， 因为这些人往往觉得他们是不需要被审判的啊，所以有时在教会里面最可怕的哈，就是我讲过有的人不高兴啊，也我们这边讲没关系啦，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将来啊，应该是这样啊，但这句话是我说的而已啊。最坏的人跟最好的人，将来啊都是牧师，是啊，嗯，我意思是说，我们以为最坏的人是强盗啊、希特勒啊什么，不是，因为在上帝面前，将来最坏的人就是那些拿到最高的位置，但是却完全行恶不信的。啊，所以什么人是最像但是不是的，就是那些自称他是上帝的仆人的人。当然有一些仆人是真的是上帝的仆人，他也是最好的啊。所以你要知道，有时在教会我们不能以为啊、哦、某个人呢也是啊长老执事啊，啊因为是牧师传道啊，啊他就是好像在法律上帝律法之外的，不会的。啊，我常常警戒自己，也警戒我们的同工啊。啊，我们侍奉主越久的人，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以为我们可以免于上帝的审判。圣经很多地方啊，都不是去责备那些卑微的人，因为卑微的人很容易就悔改的，对吧？上帝给他们一些苦难，他们就说哦，不对不对，悔改。常常要狡辩啊，要跟上帝讲条件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那些稍微有地位的人，啊，他们稍微。在教会里面有参与的人，他们就觉得他们有这个我们叫做 bargain， 他们有这个本钱跟上帝讲条件。这里说你们第一个要悔改啊，所以大卫直接针对他们啊，而且不是等啊，是现在，因为还有机会，很快就没有了啊。我们有时对悔改也是很迟钝的，我们有时觉得啊，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但是你要看圣经啊，这个时间不是你的，这个时间是上帝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现在就是最紧迫的意思啊，就让我们有这个智慧啊，啊，能够抓紧神给我们的机会来悔改。连他这里就劝这些人啊，他说要他们反省，要醒悟。什么醒悟呢？就是不要再依靠自己，不要再骄傲啊，不要再自信，因为一切的智慧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啊，所以这些人应该放下骄傲，要伏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意思说，你再本事了啊，你有聪明什么样都好，如果你不伏在基督的这个脚下，其实这一点就证明你不聪明了，是吧？但我们常常都以为这一点不重要，他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人啊。他是苏黎世大学的名教授，他是我们觉得这个已经很够他聪明了。但是真正聪明啊，圣经说的第一点不是最后一点，第一点就是敬畏耶和华。如果这一个他搞不懂，其实其他的都不叫聪明了。虽然人都认为这叫聪明了，但是上帝不认为这个叫聪明。所以这些有权势的人啊，这些君王虽然很聪明啊，啊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能力啊，但是如果他们不屈服在基督的面前，他们实际上是愚拙的啊。连最后两句话是我们的安慰啊，当然也是一个警醒，就是呢这里说当存畏惧啊，侍奉上帝是要畏惧的啊。当然不是因为上帝很可怕，而是这是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对吗？所以这作者啊，就是大卫呢，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换你们的心态，你们不能傲慢的在神面前，你们要存惧怕的心啊，好像要用一个大铁锤啊，把他们那种因为很舒适的环境带来的这种傲慢打碎了，用恐吓来对他们说，你们从今以后来侍奉神，来敬拜上帝，要存畏惧的心，因为上帝是可畏的啊。然后他就下面就说，你在畏惧当中会有喜的啊！这个我看这只有基督徒明白啊，就是我们说我们是敬畏神的人，但是我们同时又是爱上帝的人，其实这两者不会有冲突的 就是我们有时会以为啊，如果你很你爱一样东西，你就会觉得你不怕，你不会害怕。我们觉得害怕跟爱是相冲的，爱就好像会让一个人不怕，然后圣经有人用圣经说爱中没有惧怕，其实它不是指这个意思啊。怕的反面词是不怕，怕反面词不是爱 ，OK？ 爱的反面词不是怕，爱的反面词是不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很爱上帝，但是你也同时候对上帝有不是那种完全失控的心啊，你是会存着敬畏的心，这两者是可以并存，而且它也只并存在基督徒的心中。那如果你能够带着敬畏的心，又能够侍奉上帝呢？大卫说这是快乐的事情。就是每一个礼拜我们来教会了，举个例子就在这里哈。那你现在你心里面你知道上帝是威严的，是吗？但是没有吓跑你，你还是喜欢坐在这里。他很威严，但是你没有跑，为什么？因为你喜欢跟上帝一起嘛，你喜欢敬拜他，你喜欢读他的话语，你喜欢向他唱诗，那你就能够在一方面被约束，因为你有惧怕，但同时你又可以享受，你在这个当中你就很喜乐，因为你这样子的心态正是圣经让我们知道对上帝敬拜一个正确的态度。反而有一些的敬拜是完全放松，没有规矩，随心所欲，那个才是圣经所禁止的啊！而且那个正好是这边要做的对比啊，就是这种自由放荡的想法，或是所谓侍奉，是跟敬畏却心中充满喜乐，是一个天人之别的一个感觉。好吧啊，所以不要因为这个话就觉得好像基督徒来敬拜神是不敢出声的，很难，不会的啊。如果上帝的威严让你跑，表示你不认识你的天父，上帝的威严不会让你跑掉，上帝的威严会让你更喜爱，因为你爱慕的是上帝的完美，他的公义啊，他的荣耀。好了，最后一句话是一个警告了，当然也是一个结束哈，我们读完它就完了。他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好，最后了。那这里其实他是在讲到上帝的这个圣子啊，就上帝把一切交给圣子嘛，所以基督是我们将来那一位。我们要面对，我们要敬拜，我们要侍奉的 OK 子啊。那什么叫做以嘴亲子呢？这个是中东的一般的做法，就是说当你屈服在一个主权下的时候啊，你表示你服他啊，你顺服他，这就是一个做法，就是以嘴亲子，就是表示你服从他。连这个作者大卫就要这些尊贵的君王，他们要尽快的啊，抓紧机会向基督表达他们的顺服。他说恐怕他的怒气发作，意思说上帝其实是很宽容，对，但是这个宽容并不表示上帝没有怒气，是吧？好像你在圣经里面你们看上帝生气有的经文很多的，如果你的上帝是没有怒气，可能你没有看完圣经啊。上帝是有怒气的，你看启示录上帝也是会发怒的，会审判的，只是他的每次上帝的怒气呢没有马上的，好像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这个挪亚的年代，上帝说哎呦人都犯罪哦，想的都是恶，因为上帝还补一句话在后面说，但是人还可以活120年，而不是说今天全部毁掉不是好了，没有，还可以啊。那上帝说这个迦南地的人，上帝说他们要被灭亡，但是上帝给他们430年，都是给他们时间。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这种就是没有马上的发作上帝的怒气，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一样，不要这样子欺骗自己啊！其实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一定会按照他所就是他所定的这个律法 啊，最终向每一个违背律法的，就是在他审判之前没有悔改的啊，向他们来追讨啊，没有人能够逃过啊这个最终的审判啊，所以这里就劝诫啊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不要认为这个时间的拖延好像就可以慢慢把上帝的怒气给消灭掉，是不能的啊。嗯，他说他们在道中灭亡，其实是指到这些行恶的人啊。他们可能像我刚才说的，他们会觉得好像上帝已经习惯他们，但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人正说平安妥啊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什么呢？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那我们当中有姐妹生孩子了啊，当然我们都会说哦，还有几天，对不对？但是呢，你永远讲不准是哪一个时候了，因为他的感觉就是这样。他说人都说，哎呀，还有两天呢，我们今天先做别的啊，明天再收拾吧，慢慢吧，再等。他说到就到了，当你认为你还有时间的时候呢，他就来了。哎，这个不是讲生孩子啊，这是讲审判啊。所以上帝从来是不会不审判的。像我们以前读的经文，对吧？上帝必不以有罪为无罪啊。所以最后一句话是一个结尾啊，也是跟信徒说的。他说：“凡投靠他的，最后是有福的。”意思说，虽然上帝要审判全世界一切作恶的，但是在当中有信心投靠上帝恩典的人，他们要蒙福，他们要蒙福。那我盼望这就是你跟我的祷告了。那我意思说，你每天祷告的时候，你不是跟这个上帝说世界很好啊，你要祝福大家，祝福世界，你没有活在地球了。如果你这样祷告啊，你知道圣经已经很明确的讲，上帝要审判的，只是上帝一直给机会。所以我们现在是那个120年，我们现在是那个430年，我们就是在那个，你知道结尾的故事的，你看圣经就知道，最后我们都知道那个什么，但是现在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好了，你怎么祷告？你就这种祷告，你要劝那些自以为可以逃脱审判的人醒悟过来，但是你自己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投靠他的恩典，因为也只有投靠他恩典的人才能够蒙福，才能够得赦免，不然那个审判是普遍临到每一个人的。好吗？啊，所以但愿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头，第一方面我们想到大卫，连我们得安慰了、哦、如果有人抵挡你，小儿科了啊，因为大卫比我们严重多了。第二，我们从大卫的祷告里面想到谁啊？想到耶稣基督啊，我们想到上帝真的是很眷顾啊我们这些离弃他的人啊，那么久以前就已经为人不断的提醒他的救恩，预备他的子民，直到基督的来临，把他彰显出来啊！连现在，当我们在走最后一段的路，我们走向上帝的审判之前，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有恩典，不断的投靠他，也祈求上帝让我们可以借着做见证，让我们身边，特别是家人啊，能够因为我们生活上的见证，因为我们的福音啊，我们的口所传的福音，能够谦卑下来，看见他们的罪，也看见上帝给他们预备的恩惠而悔改啊。好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思想这个诗篇大卫的祷告。所以我们也求你的话语圣灵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提醒我们叫我们认识到我们处在这个世界的光景，也叫我们不沉迷在世人所追求的事上。我们已经明白这个世界的结局，因为你一早在你的话语中已经向我们表明，是吧？叫我们不做一个总是在一个垃圾缸里面去寻找财宝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是那永恒极大美好的事，是吧？让我们在今生能够善用你给我们的时间资源，不是过得更好，而是能够抓紧机会，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被欠缺， 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改变而愿意醒悟过来。主啊，求你圣灵在他们身上来动工，感动他们啊，能够及时今天来悔改，免得上帝的怒气临到他们的身上。主啊，你也特别安慰我们在受苦的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多时间可能还是在传福音，在与家人做见证的困难当中。主啊，你叫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救恩必然要成就你的国度必不落空。若是主你的拣选，你必然要成全你所拣选的。主啊，你就让我们带着一个信心来过我们前面的每一天。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